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五有没有很开心？如果不够开心的话呢，一开始先来听到旺福的歌曲迷你群。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大家早安早安。
可爱中带点 sexy 中又带点神秘，神秘中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小腿戴上太阳眼镜，擦上了防晒乳液，
迎接夏天的来临。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的是咪咪的热情，夏天的冰淇淋对眼睛不能够瘾。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高高低低都是这三季，高高让人喘息，低低让人好奇。Thank you.
过来，醒过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和你分享许多有趣的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开心的 Friday， 有没有心情都放飞啦？哦，还是要认真努力工作，这样明后两天呢、啊、才可以安心的休息。掐指一算哦，哎，四月底嘞，还记得上一次回顾这个日期时间？这个第一季也就是三月结束，现在四月要结束了，也太快了吧，真的是很可怕哦。在今天节目当中会很轻松的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故事哦，可能跟职场生活有关，诶，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啊，叫做香蕉树法则。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法则吗？当初我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香蕉。当然啊、哦，这个香蕉树法则跟我喜不喜欢吃香蕉这个水果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它是用在什么情况呢？很常被用在这个职场当中哦。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香蕉树法则，它其实是源自于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是五只猴子关在一个房间里，那房间的中央呢有一棵香蕉树，如果猴子呢想要去采这个香蕉，洒水系统就会朝这个喷水直到他们都远离树木哦。那他会反复一起做嘛，因为他第一次喷那个猴子，那个猴子可能就是无所畏惧啊，还是想要摘香蕉，又会往前，他就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喷到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五只猴子都不敢靠近香蕉树情况哦，比起吃香蕉的这个欲望，他更想要保持身体的干爽。而接着呢，实验的下一个阶段呢，是把五只猴子当中的其中一只猴子换成一只新的猴子，就是没有被喷过水的猴子哦。那这个新猴子啊，一开始来哦，哎，初来乍到，看到一棵香蕉树在房间的正中有香蕉，好开心啊，就想靠近香蕉树哦。而此时哦，洒水系统还没有开始行动，剩下的四只猴子啊，就会阻挠这只新猴子啊，哎，你不要靠近香蕉树哦。反复了好几遍之后啊，洒水系统都没有喷这个新猴子啊竟然也没有办法靠近香蕉树，并且他也被其他的旧猴子教导哦，不要靠近香蕉树。那研究人员啊就不断的更换猴子哦，原本是五只猴子被水喷过，现在剩下四只嘛，接着他们再换掉一只，就是又把新的猴子加入，然后剩下三只，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直到这五只猴子哦都已经被换成从来没有被喷过水的猴子，但是他们还是依旧会叫新的猴子不要靠近香蕉树。那就想诶，这个有趣的实验想要说些什么。很多时候哦，我们在职场当中啊，你的前辈、你的同事会跟你讲哦，诶，有些事情哦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我们会这么做，或者是我们不会这么做。但是呢，这些习惯都没有被明文规定下来。总之啊，大概就是我们公司的某一种习惯跟文化，不是一个规则，但是呢，大家都做到了。这有好有坏嘛。好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代表大家可能有个集体的共识，或者是它是一种企业文化。坏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讲的，到头来这群猴子没有一只猴子敢吃香蕉，然后甚至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靠近那个香蕉树，明明吃香蕉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怎么会觉得自己还没有被喷水之前就不能靠近香蕉树呢？把同样的情况你去类比到你的职场当中，诶，其实会蛮有连结的哦。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嘛，很多时候哦，你习惯怎么做，或者是你的前辈、你的长官告诉你要怎么做，你会先去学习跟顺应哦。毕竟人类嘛，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你要在职场上打滚，必然要去遵从某一些集体的意识。可是有的时候你冷静想想这些规定、这些习惯当中有没有哪些是好的，然后会不会有一些是很奇怪的，甚至找不到理由。我自己的话呢，刚到一个新工作也是会这样嘛，人家叫我做什么，或者人家告诉你说哦，我们的习惯是什么，我当然会顺从。但是做着做着久了，你也会觉得诶，有些习惯跟规定好像没什么理由诶。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说好那我就不做了我好不容易什么菜鸟熬成老鸟所以我就不做了，我也不会这么想。我单纯只是觉得说诶， 好像这个规定或这个想法，我目前看不到它对整件事情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这样的想法也是有误区的哦。我认为没有不代表真的没有嘛，可能只是从我这个职位跟角色看来，它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帮助，但其实也对其他人来讲是有益的也说不定。但是我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关键很重要，代表你不断在反思这些制度跟规则合不合理，有没有其必要。那这个过程其实是组织的推动或者是个人的成长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总是觉得人家教我做什么我就直接照做，然后你完全不思考，那你真的是没有在用你的大脑哦，在解决问题啊。你会说我很乖我很听话，但是你同时也要有思辨的能力嘛。也许想着想着你发现诶，这些规则规定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由，并且可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哦，以前适合的现在也不合适了。等到你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反思这些规定这些要素是不是还要存在，还是说我们可以稍加修改。那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家这个口耳相传的习惯我们都要去叛逆啊，都要去反对它。有些确实是有帮助的，或者是它确实就是某一种公司文化跟气氛，那我也不觉得一定要事事都反对啦。就是大家要拿捏那个平衡，然后刺激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这是在职场当中与人互动或者是在不同组织里面要去适应的地方。有些人适应的很好啊，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适应，既不想接受但是又无力去抵抗。那我的话倒是拎得还明白的哦，我能不能接受是一回事，但是我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会知道我现在这个立场是什么身份，该遵从哪些事情。那确实确实有一些过于严重抵触个人价值观或者是真的会造成伤害的事情，我当然也不会盲目的跟从啦。但是你要时不时去思考这些被别人说要去做的事情，人家习惯要你去做的事情合不合理，有没有帮助，其实可以帮助大家在组织的互动啊，不管是在工作啊学校当中啊，都可以带来一些好的回响。早上的8:1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和大家分享香蕉法则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叫做《香蕉千层蛋糕》，由易清瑶所演唱的歌曲。君に
私の生き方なんです。 Yes, yes, 違いますわ。何回好きと嫌いの交代番号、何度でもやり直し OK。 いいとこ教えてあげる、認めてあげる。
はい、次君のターン。
言葉ひとつだひ、仕草ひとつだひ、あわせひとつだひ、私ひとと
桃园市复兴区拉拉山五月桃等你大出哦。五月桃也合作妈妈桃，是桃园的特色水果之一。高分的五月桃外面有幼萌，水分管香气十足，果子吃起来真甜，肉质就嫩好一嘴，还有维他命 C、铁质和多酚类营养成分，适合每一个年龄层食用。品质最好的五月桃就在拉拉山。以上广告由龙牛素北区分署提供。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提前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最热门的房地产节目《日光大道》版图扩增喽！台北调频台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与您一起掌握最新发展趋势，帮您选好房、住好屋，成为房产投资大赢家。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欢迎收听《日光大道》。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啊，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点到9点哦，收听我们的节目，薇薇都会在通勤时光陪伴你。我们刚刚聊到的啊，是那个香蕉树法则嘛，运用在职场当中啊，组织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的话题。还记得我一开始说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水果是香蕉嘛？当然每个人喜欢的水果不太一样啦，但是我确实很坚定不移的说，我真的超喜欢吃香蕉这个水果的。如果一定要我挑一个水果吃的话，我一定首选香蕉。那为什么是香蕉呢？其实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理由，变成这个理由真的是其他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这个理由就是吃香蕉非常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方便的理由在哪里呢？举个例子，香蕉直接手剥皮就好了，然后皮吃完就丢掉。如果像是苹果、水梨，当然有人说你可以含着皮就洗干净，含着皮一起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削皮。那我就觉得 蛮麻烦的。天哪，我会被听友痛殴说麻烦啊，这怎么麻烦？我就觉得香蕉很方便嘛，你香蕉就一根拔下来，然后就剥剥剥剥剥就可以直接吃了，并且香蕉软软的。像我如果要排第二、第三喜欢的水果，应该会是苹果跟水梨，它就是比较脆啊，比较硬。那香蕉就很软，你嘴巴不用用什么力气就可以吃这个水果。那我又很喜欢香蕉会放进一些甜点里面，虽然我本人真的不是很喜欢甜点，但是如果在那种餐厅用餐啊，最后不是要选甜点，然后可能其他甜点我都不太喜欢的时候，有出现香蕉类型的甜点，我也会直觉的想要选它。像人家最常见的啊，香蕉跟巧克力的这个搭配，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基于以上种种的理由，我最喜欢的水果是香蕉。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水果呢？如果能像我这样懒成这个样子，然后所以因为这些理由喜欢香蕉，我觉得也算是蛮特别的。那有人会说，诶，其实也有一些水果不像说苹果水梨觉得削皮怎么样例如像那个什么樱桃樱桃不就洗一洗也可以嘛。那我第一直觉就是樱桃比较贵，并且樱桃啊吃完就是容易红红的，嘴巴那个牙齿容易红红的，我觉得有点麻烦。并且小的时候我觉得樱桃吃起来有点酸酸的，香蕉不会酸，香蕉就是甜甜的，所以樱桃就被我排除在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喜欢，但这个水果也不太像是普遍大众一定会选为家里面会买的水果，就是无籽葡萄。那个葡萄就是去那种 Costco 不是卖那种算青色青绿色，有点绿色黄色，就是黄绿色的那种一整颗。除了这种，还有一种比较紫色的，长得比较椭圆形的，它就不需要吐籽，然后连皮一起吃。我也蛮喜欢吃这个水果的，因为也跟刚刚讲的一样，不需要剥皮。如果是一般的葡萄就要剥皮，并且葡萄还有籽，我觉得好麻烦。所以大家知道我的那个生活或者是生的倾向是什么，就是不要太麻烦，然后可以吃到，可以享用到，这样我就觉得超赞。所以像刚刚讲的那种无籽葡萄啊，那种青有点黄绿色的，或者是紫色的也可以，只要不用剥皮，然后不用吐籽，我也觉得好。有的时候我们跟同学出去啊，可能去那种民宿住嘛，去外县市山上或哪里，然后我们就会在第一天会去那种大卖场或 Costco 去买一些水果，然后当天晚上吃。我坚决会挑选刚刚讲到的，就是那种黄绿色的葡萄，因为平常我们家不会买这个葡萄。当然我现在这样讲也不是说我们家就一定要买这个水果啦，我只是说如果要我选的话，因为比较少吃，然后这个水果我也觉得蛮好吃的，有点甜甜有点酸酸的，然后水分也很多，重点是不用剥皮又不用吐籽，我觉得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这几个应该是我普遍来说很喜欢的食物吧。如果再扩增一点点哦，除了水果之外，扩增到一般的料理跟菜，我刚刚不是说我有个基本原则吗？就是我很懒，并且我发现我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就是好好的什么剥皮啊、剥壳啊这种，这种技能，我感觉我似乎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像去吃大菜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种肋排，或者是排骨，还有一些什么咕老肉，它里面就是会有含骨头的肉，这些我也比较不喜欢吃，因为我会就是吃的不干净，我会努力吃，但是我剩下的骨头，例如说被我父母看到，他就觉得说，天哪，你怎么吃的这么不干净？我觉得这个想法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很有同感，也许我们有很多熟龄族的大哥大姐，家里面小孩也是这种，就是吃那种骨头的肉啊，然后吃不干净，我真的是吃不干净啊，然后很努力想要吃干净，但是吃不干净，那父母就觉得说，好，有点浪费，然后久了我也就觉得，哇，吃那个有骨头的肉很麻烦，所以就会避开这种情况。有些肋排啊，它是骨肉很快就可以很顺利的分开，那 OK， 但是有些肋排就是很难分开，那就不行，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吃不好。所以基于以上种种的理由，如果是带骨头的肉我也不太会吃，但是呢海鲜可以，就是鱼刺的那种，你说那这样鱼刺可以，鱼刺因为我很会挑鱼刺，还算蛮行的，我很喜欢吃海鲜，所以鱼的话就还好，我还可以，因为鱼刺真的比一般的那个肉的骨头还要好，那个骨肉分离啦，所以海鲜类就 OK， 但是甲壳类又不行了。 就是例如说螃蟹、龙虾、甜虾、大虾，它有的时候啊做成料理的时候它会帮你去壳去好，哇我真的超感谢那个厨师备料备得这么辛苦。但如果是一整只上来就要自己处理，有些人会很喜欢处理这件事情，我就特别不喜欢，我喜欢处理这件事。那你说真的端上来会不会吃，也会啦，但我在剥的时候就很含蛮，你知道吗，就我可能这边吃然后不是很熟练，那就是家人就会觉得说我动作很慢，然后又看起来很笨的样子，所以我就做不好。会做啊，剥壳剥虾这个我确定我会，但只是做的不是很熟练，然后久了就觉得很麻烦，最好是菜上来他先帮我把壳剥好。但有些人说其实他一整只上来是有好处的啦，第一个就是吃的人你会直接看到一整只龙虾嘛，哦，就不会是说诶他把肉剔下来你也不晓得这个龙虾肉是真是假，他如果是整只上来看起来这个摆盘是很气派，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会知道他是一整只龙虾去煮的，那感觉是不一样。但对于我这种手残党来说就会很困难，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剥。那我觉得听众朋友有点可爱，他们就讲说啊不行啊，微微你一定要多练习啊才会啦。我确实啊，我也觉得这种事情一开始说不会你就是多练习就会了。不过以上说到这些啊，什么海鲜啊、螃蟹啊、龙虾，基本上这个单价就是比较贵一点点哦。平常我们家也不常煮这类型的食物，所以你说要真的有很多机会去训练我大概是不太可能。所以我的生活习惯或刚讲我的饮食需求完全趋近于一个我能力的那个范围内，在我能力范围内可以吃到的最好吃的食物我就会去吃那些能力范围之外再好吃我如果觉得太麻烦我都坚决不碰。聊到这个吃东西的话题啊，大家不要抨击我的习惯欸，我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我在饮食上面的那个个人习惯啊。那确实我每次这样讲有人就会讲，例如说我妹妹啊或什么，他就讲说天哪你这样子真的是生活白痴啊，然后这件事情都做不好。我就说对，我就会承认这件事真做不好是事实嘛，嗯，我就会很坦然的接受这个现况，并且呢我也正向的去思考。例如说像我刚刚讲我不太会用什么龙虾螃蟹一整只的那种，你如果肉剔出来我都 OK， 但如果合在一起我都不太行。那我就会安慰我自己啊，反正这几个嘛价位比较高嘛，我也不太会用所以也不太会吃到，真的不就省了不少钱吗如果我很爱吃这类型的东西那就要花很多钱了吧。所以遇到自己的缺点或像刚刚讲到的，就遇到自己的做不好的事情，只要是不伤害他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我自己觉得只要自己过得舒心自在，然后像我刚刚讲最大的前提就是你个人的自由啊不能建构在伤害别人身上，那我觉得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大致你工作的选择，小至我刚刚讲的选你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其实那都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啊，不用不一定要跟随着任何人啊，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周五的话题就是这么的家常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聊聊有趣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哦。接着也跟大家介绍一首好曲，由林宥嘉所演唱的《想自由》。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时候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臭，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 像屋顶意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只觉得空，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要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周五时光和你轻松聊聊剧的生活话题。我自己每一次跟大家聊自己的生活啊，还真的就是很真诚的分享，虽然有一些故事我自己讲来也觉得很荒唐好笑，不过这真的都是我个人真实的故事就让大家周五稍微轻松轻松嘛。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们周五时光啊，除了微微我本人一些很荒唐的小故事之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亲子之间互动、家庭互动的小故事。在下段节目呢，会带来的是谈笑说爱的单元。休息一下，微微马上回来咯。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4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就赢就是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今天一样是谈笑说爱的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嘉义市志航国小的退休校长吴秋峰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校长你好。
微微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校长，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也是很多这个算是对于自己工作啊未来很积极的年轻人会遇到的一些困境啦。大家其实很忙碌于生活，或者是有一些自我目标，或者是想要追求的这个梦想，但是在这个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哦，有的时候哦，就会跟这个父母的期待啊，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哦，可能父母有一些他的想法，跟你的这个意愿或兴趣不相同，又或者哦，有人说我把自己处理得很好，我过得很好，其实也是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孝敬父母的行为，我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想法了，就单纯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至少我不要让父母担心哦，也许不见得要什么功成名就，但我觉得。如果不让父母担心，然后可以自立的自主的生活，应该对父母来讲就是蛮好的事情。想问看校长，刚遇到这种情况，就说对于自我追求啊，跟孝敬父母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自我追求这个部分跟孝敬父母确实哈，不过我要先回应刚刚微微谈到的，好，微微你提到的那个观念，我觉得很棒，至少说你做到说你不让父母担心
哦，
这件事情虽然说没有很高的功成名就或是怎么样，可是你因为你好好的照顾自己，你都让父母不担心，是不是也是孝敬父母？我个人认为是，对，我觉得让父母不担心，其实就是孝敬父母一个很好的方法之一，但是我们不难，就是说，在社会上也经常看到，有一些，我们从父母亲的角度来说，有一些父母亲会觉得，啊，我的孩子如果很有成就的话，那才是孝敬父母的方法，对，那是一个现象。那有第二个现象就是说，有的孩子他为了追求他自己的成就，对，他可能就是觉得他如果达到功成名就，他就是孝敬父母的方法。对，可是这两种情形哈，都会有出现有一些状况跟问题，但是应该都是有一些法可以来解决跟克服的。好，我们讲第一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说，孩子为了要满足父母的期待跟期许，他就是朝着父母亲的期待期许的方向去走，他认为这样子就是孝敬父母。可是这种就比较极端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在教育界，我看过太多，尤其是我来自于嘉义市哈，嘉义市。若在过去来讲，现在也是吧，哈，就是都会说是医生的摇篮，在嘉义市对医生的摇篮。所以呢，嘉义市的父母亲对于栽培孩子成为一位医生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积极的。他们会为了要让孩子能够去考上医学系，可能会请家教，那可能会让孩子去做很多的补习，可能光一科数学就会有两个补习的地方。对，我其实不是嘉义人，我后来来嘉义之后才发现说，天哪，嘉义市的父母亲好积极哦。可是他们对于孩子的关注是在于孩子的学业成就，来满足他。教养有方，他的孩子是医生，对。那有的孩子也会误认为说，哎，我只要达成父母亲的期待期许，也是孝顺父母、孝敬父母的一个方法。
对啊，大家都开心嘛。
对，大家都开心。可是确实哈，我分享一些例子，有的孩子确实是真的按照父母的期待期许，他真的是考上医学系，也把七年都读完了，甚至说其他的科系，其实不是只有医学够让。光宗耀祖，然后呢，其他法律系啦，什么一些很不错的台大啦，只要是上台大，就是好像可以光宗耀祖的感觉。那就是孝顺父母的方法。可是我看过太多了，很多人拿到学位之后，会把那个证书就送给父母亲。我达成你当初从小你对我的期待期许，对我孝敬你，
就拿到这个学位了。
对，我孝敬你已经达成孝敬父母的一个行为了，从此就拜拜了。
好像完成任务一样。
对，就完成任务。他把孝顺这一件事情，孝敬这一件事情是用他完成父母亲对他的期待期许来做一个切割。
嗯，
然后之后他就跟父母亲讲说，我要去做我想要做的事了。
哦、oh. ，
对，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像，所以这个时候我其实也很想要跟父母亲讲说，孩子其实从一出生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嗯，
我们尽量避免减少把自己的期待期许放在孩子的身上。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于孩子的未来的发展，他可能在职业的发展这个区块，他自己也能够发挥所长，然后他自己在工作上也会比较快乐。那对于父母亲而言，我们最想要的看到不就是孩子的开心跟快乐吗？那这对于亲子双方，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就是孩子对父母亲的孝敬，对，那父母亲也可以看到孩子的学习成长。这对彼此来讲也都是一个互惠或是很好关系的建立。那我刚提到第二种，就是说有的孩子，那是孩子的特质，他就是要自己有一个方向跟目标，从小就也不用让父母亲担心。那他的自我成就，他可能会去想要说，我要出国留学，我想要留在国外工作、对，那这时候父母亲就会去想说，留在国外工作，那我怎么办？
对啊，你是不回来了。
对，可是你要去想哦，以台湾现在目前的趋势来说，哦，我们不要讲什么，讲台积电好了，他又在日本熊本，又要设厂，那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可能，又要往
海外工作、啊？
对，海外工作的机会多，可是就是孩子的工作啊，那这个东西，孩子海外工作，你能不能孝顺父母？其实依现在的科技发展是。我觉得不难
哦，对，
因为现在是不是可以视讯？有 mail 或者是有line，
对啊，
比
以前方便很多了啦。
对，你的定期定时的对父母的关心问候，这对父母亲来讲也是一个孝顺的方式。那现在搭飞机也很方便啊，对吧？
对啊，
你想孩子的时候，你就跟孩子讲一下，然后就可以去。
找他安排个假日去啊。
对，这个就不管是在国内或是海外都是一样的。
嗯、
有的你可能父母亲住在南部，可是你的孩子是在北部甚至在东部工作。好，那距离比较远，孩子不在你身边。那你如果想孩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他。那当然我们当孩子的也要去想说，你在北部工作，你在东部工作，你也要定期。
对啊，要关心、啊、
要关心父母亲。那除了用那些现代资讯科技关心之外，我觉得固定一个时间来看看父母亲也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存在。
是。
所以一个人的自我成就跟孝敬父母其实是不违和的，也没有什么任何冲突，只是说当父母亲的，我觉得我前面讲到那一个例子真的是比较极端，可是它在社会上是蛮常见的现象。那还有第三种哦，我们在医院里面最常见到什么？就这个就是现代的人要去留意的地方齁。我觉得在医院里面最现实真的是看到人的本性。
嗯。
像在加护病房里面。
哦、
对。我因为我的孩子本身在医院里面工作。
嗯、
哦。他在加护病房的时候，他比较经常看到的是那个父母亲都已经插管了。
嗯。
都已经比方说那个数字已经都不漂亮了，就是血压、
有些状况了。
已经都开始下降了。然后当然就护理师就会去联络家人说、要不要拔管了？
嗯
啊，那家人就会说等，不要拔管。对，
哦，
为什么不拔管？因为财产
哦，还没有瞧好，
还没有瞧好。
天哪，这么现实！
哦、那时候的孩子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哎，那些孩子其实也很有成就哦。除了这个例子之外，还有就是另外也是加护病房的例子，就是说。他在美国还有一个孩子还没有回来
哦，要等他这样的吗？
不是，要等孩子那个孩子也回来，
嗯，
然后共同商议，孩子在共同商议说要怎么样处理父母遗产。
嗯、
你看到有没有？你听到这些讯息，你们三条线
哦，真的
对孩子都很有成就，可是对于父母亲在生命走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他也不能让父母亲好好的走。
对啊，
还要
为这些，好奇怪哦，
而且他们都已经很有成就，也不缺钱哦，但是还是对父母亲的 这些资源他们
还是有一些要考虑的地方，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哦，那也你也让医生跟师也很三条线说啊那个病人的状况已经是很糟糕了，
对啊，然后你们还不来处理或者是复，
然后只是借由外面的那个呼吸器，
哦，对啦，
对，在维生，那对病人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在医院的时候就会到这种情形，那这时候我们就真的要思考说，这个自我成就跟孝敬父母这个，其实你应该是越有成就的，你是不是应该越有资源，然后越能够透过任何方法来孝敬父母，对，但是也
现实当中也不是这样，不完全这样，
对，不完全是这样，那这个就是社会的现象，那我就觉得做一个人你就是要学会思考，怎么样做是对父母亲来讲，不管在他的生命的哪一个历程都是好，是比较好的，
对啊，
对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点。
欸，校长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包含自己的孩子的成就跟孝敬父母的关系。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想到，有蛮多人会觉得我很平庸啦，就是我真的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我也没办法赚很多钱。那有时候就是觉得我好像就不是父母当中那种可以拿出来说，然后拿出来口中的骄傲的孩子。其实那个对于孩子心理当中也会有一种落差。差，就是说啊，我好像再怎么努力都不晓得父母的期待是什么，也很难去满足。
哦，那这个哦，这个我觉得薇薇这个问题太棒了。我觉得哈，这个也是我们做父母亲要去学习跟调整的。像我自己本身对孩子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孩子只要好好的生活着，认真的活着，我就觉得就是孝敬我最好的方式。因为他会做到自我的照顾。对，我们也看过很多，像我曾经去听到一个亲子教育专家，他是一个临床心理师，他说他看到太多父母亲希望他功成名就，可能就是因为读书，因为压力，所以导致身心状况出了一些问题。反而就是变成简居主，就是都是在家里面的，
对，不敢出去。
对，那对这个父母亲来讲，这反而是一种担心担忧，就是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做到孝敬父母。那刚我也讲的，我也没有很功成名就，但是我就是很认真生活，就是好好的活着，然后也没有去达成父母亲的期待期许，这算是孝敬父母吗？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好好的活着，我们身心健康，让父母不担忧。那所谓的功成名就是什么？那也是各自的定义啊。
对啊，
对不对？我很好，我好好的受我的生活，这对自我来讲也是一种自我的成就感，自我的肯定。对父母亲来讲，他也搞不好，我的孩子现在这样，这个状况很好。对，
我有时候觉得我还真的是挺幸运的。例如说，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妈妈，她就很直接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就只要。例如说毕业之后啊，可以照顾好自己啊，可以自己生活，他真的觉得这样就够了。但我确实也遇过，我有朋友的父母是很明确的，真的有非常高的期待，然后有些人可以达成，那大概就相安无事嘛，顶多小孩子心里心不甘情不愿。那有些状态是孩子再怎么努力哦，没办法达成父母的期待，那父母可能又带有一点这个数落的感觉，或者是不太愿意接受，说啊怎么没有办法达这个目标？我觉得那也很挫折欸。
是，那个对孩子来讲，我有讲这个例子，对孩子来讲跟对父母亲来讲都是很挫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人就是要终身学习。对，我觉得父母亲对父母来讲，他就是也要透过学习，他如何去看待孩子的学习的发展，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我就要觉察，父母亲的自我觉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换句话说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框架框在孩子的身上。对，那不要把自己的框架框在孩子的身上的话，孩子是不是他的未来就是海阔天空？那你如果硬要把框架框在孩子的身上，那我觉得孩子就框嘛，哈，一个人就是被囚禁。你愿意看到孩子被你的框架囚禁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嘛？你放他飞走，搞不好他真的就是找到他自己的路。对，那我觉得这个父母亲真的。在孩子小的时候，他其实就眼界要开，心胸要够开阔，然后要多学习。所以我 讲这些话，我也是在讲给现在，你的孩子或许还是在学龄阶段的父母亲，对，你要去多听一些亲子教育讲座，多接触一些教养的书，然后你要去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的特质，你对孩子才能够有适切。我不是说当父母亲的不能对孩子有期待期许，但是你的期待期许是要符合孩子的身心发展。
对，
好，你也要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特质。其实每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有他的独特的特质在，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父母亲要去了解这一点。我觉得父母亲不能当成一个华生，中华民国的华，华生的主义者，华生就是那一种，就是说你给我一打孩子，我就是透过我的教法，我就能够让他功成名就，但是你要去了解到的是，孩子不是物品。
对啊，
不是你用相同铸造的方式就可以铸造出每一个同一届的物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多无趣。
对，
一堆医生，一堆律师，一堆法官。对，我觉得这社会就是多元的，你才能够组织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适合生活的职业中或是生活中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吃饭。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是，我觉得孩子跟父母对于这一块也是常常会遇到困难跟障碍的部分。但我想就像刚刚校长提到的，这种成功的定义其实是很多元的。也许父母的想法还是比较局限，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当然也是父母可能对你一定会有所谓的期待，不太可能，但是在从中刚刚提到一些沟通的方式，或者是彼此去认知跟理解，非常重要。今天高兴邀请到的是嘉义市志航国小的退休校长吴秋峰校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校长。
好，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感谢。
周五的台北飞跃有最后个单元都是很温暖的故事，谈笑说爱。我是微微，在节目尾声也和你分享这首好歌曲哦，翁倩玉所演唱的《永远相信》，祝福大家有个幸福温暖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没有月亮，我们可以看星光，失去星光，还有温暖的眼光，抱着希望，等待就少点感伤，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说我很坚强，不是那样，我只是不肯绝望，因为最怕妈妈任随风飘荡，忍痛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心愿吧。
掩护，稳住！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啊，快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嗯，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因为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